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12号，公元2012年12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向俄罗斯信众传授入行论；河南维权人士绝食抗议中共压制西藏；瑞士藏人赤身开展宣传西藏散发传单活动；俄罗斯佛教徒联署要求普京允许达赖喇嘛入境；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不信任官方媒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来自俄罗斯的上千名信众开始传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详细内容请听段月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今天12月24号上午9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肯宾饭店中向来自俄罗斯联邦内的图瓦、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的1200多名信众，以及来自喜马拉雅山系的佛教徒共1500多人，展开了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开示《入菩萨行论》前，强调所有宗教都倡导慈悲与爱，所以不同信仰间其实很容易保持和谐。尊者表示，不同的宗教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群体和环境而产生的，如佛陀甚至依照人们的不同根性来进行不同的开示，所以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传承虽然在观点上有区别，但是在教导各自信众的内容方面却几乎是一样的。达赖喇嘛继续表示，不同的宗教在阐释人类面临的困难时所起的名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为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人们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产生的。不同宗教用自己的词汇来形容这些事物，可是大家都在试图去减少降低自我心。尊者以信仰创世主的人们为例，指出他们认为万物都由主创造，所以相比之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进而减少了自我心。而佛教则是用无我等观点来去除自我心。不仅如此，所有宗教都通过倡导爱与慈悲来对抗自私，因此这样看的话，世间出现不同的宗教和传承都是有原因的。在下午的弘法活动中，达赖喇嘛教导大家要学习修行印度纳兰陀传承的佛法，再加上菩提心和密宗，才算对佛教有个整体的认识，否则总是讲这是佛陀的言教是不对的。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此次受俄罗斯联邦佛教团体的祈请，在新德里向信众们阐释基础佛法和入菩萨行论，并将传授药师佛开许灌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现居中国河南南阳的维权人士刘莎莎女士从本月21号开始进行绝食活动，唤醒各界人士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位于中国河南南阳的维权人士刘莎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次绝食活动的目的和相关诉求。刘莎莎表示，开展绝食活动的目的是唤醒中共对西藏高压政策的关注，要求天涯社区放行自己对西藏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和有关帖子， 在问及他的绝食活动是否会引起中国官方的注意时，刘莎莎表示，
这样的，内地的这个异议分子啊，对西藏的事情呢，虽然说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能采取行动的还是很少的。如果说我这样的行动能呼唤出更多的关注，能让大家写出呼吁书来呀，意见书来呀，能呼唤出更多的观众的话，我想是值得的。关于西藏问题，我现在目前提出来的一个目标也很小，就是希望政府这一次在西藏不要杀人。如果说内地政府看到呼吁的人多了，在杀人的问题上可能会有所让步。
刘莎莎表示，虽然自己不支持西藏独立，但反对中共在西藏杀害以和平手段进行抗争的藏人。
我认为一个大国家更好一些，我对西藏独立是不支持的。然后呢，如果说藏胞觉得那个独立的这个原因呢是中共的高压政策的话，那我们内地人呢就一起努力来那个抗议他高压政策。
当问及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中国名誉人士开展的各种活动，从国际角度上分析是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时，中国维权人士刘莎莎强调，
对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很大的，但问题是对中共的作用不大。因为内地汉人这13亿的基本盘不动的话，中共是不会害怕国际社会，也不会害怕西藏人的。国际社会的作用顶多中共再用外汇去收买一下，很多这个外国元首就让步了。所以呢，就是也请西藏同胞呢，就是多关注内地的事情，多和内地的朋友呢多交朋友，然后呢能让内地的朋友呢尽量的想办法替你说话，想方设法的替你说话，让内地的朋友能了解你的呼声。
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已经有97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政府的强权高压统治政策。中共当局一直声称，自焚事件是由达赖喇嘛或境外藏人指使和策划。为此，中国维权人士刘莎莎则表示，他不赞成当局的诬陷，不认为西藏自焚事件有什么组织策划。藏人群众中没有树状结构，只有网状传染的悲情。都是做维权的，将心比心，能想象现场的情景，谁忍心调唆自己的兄弟去死啊？再说了，谁傻啊？谁能被调唆啊？刘莎莎强调，自己没多大本事，也代表不了多少人，但在这次藏人自焚事件中，只要中共判一个死刑，自己就会去冲天安门，在藏地开杀戒，可以从刘莎的尸体上踩过去。刘莎莎进一步指出，随着藏地形势的恶化，可能会有冲突，政府可能会以袭击军警处死藏人。那好，所有这类死刑必须有公认的维权律师辩护，没有维权律师视为冤案，还是天安门见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瑞士的部分年轻藏人于昨天23号利用周日不顾寒冷的天气开展宣传向问题散发传单活动，争取瑞士民众的关注和支持。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昨天23号，在瑞士苏黎世中心街区出现了十几名上身赤裸并绘画火焰、西藏在燃烧和请拯救西藏等字样的藏人，他们分别向路人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介绍西藏严峻处境。而这些年轻藏人正是当地新成立的新一代藏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副会长卡帕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流亡藏人们至今已开展过很多活动，但活动形式仅限于示威、徒步游行、绝食和烛光集会等。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大重视和关注，瑞士新一代藏人协会的十几名成员昨天星期天克服当地-11度的严寒天气，上身赤裸开展这次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向路人散发有关传单，介绍西藏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据介绍，当地上千名民众纷纷接纳西藏问题的传单，对藏人的艰难处境表达同情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国的佛教徒讲授佛法。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参访印度，利用这一机会，俄罗斯佛教信众再次向普京致函，要求政府允许向达赖喇嘛尊者发放入境签证。俄罗斯联邦卡尔美克共和国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佛教信众近日向到访印度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呈交一份联署祈愿信，说明达赖喇嘛尊者已完全退出政坛，纯粹作为全球佛教徒的精神领袖，因此强烈呼吁普京总统能够尽快向他们的至尊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戴洛仁波切表示，俄罗斯政府方面主要基于与中国的贸易合作，才屡次拒绝向达赖喇嘛尊者发放入境签证。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做出的回应也清楚说明了俄罗斯的难处。普京表示，当前俄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在将来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等取得更大的贸易合作，到时候我们一定会重新考虑改变现有的政策和立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信任官方媒体的报道，而对社交网站微博的信任度超过了官方的新闻联播。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据大纪元网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进行的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中国食品药品的安全性令公众失去信心，公众连续五年对反腐败没有信心。另外，中国年轻人遇事更信微博。调查显示，微博已经融入多数年轻人生活中，如果发生某一事件，在开通了微博的人中 44.4% 的人更相信微博上的信息，比信任新闻联播的 38.7% 略高。公众对反腐败和解决贫富分化的信心度相比较低，连续五年得分都处于最低水平。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仲马家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如果我们真的要通过中国政府来呼吁国外西藏人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他们所谓的藏独分子的代名词，是政治上的犯罪分子。这样的名词往往激发了我们对国家的渴望和需求，使得我们更加沉重地看待关于我们西藏人的国家问题。得到的最佳结论是，西藏人需要属于自己的一个国家，这不是处于假设的原因之上，而是我们所处的生活不得不使我们不思考这个问题，是那片生我们而无法养我们的土地启发了我们西藏人。在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的过去西藏国家的命运以及今天西藏需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强烈呼声，已逐渐形成了西藏人的历史使命感。国家可以保护我们人民，我们的人民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去挑战那些把我们沦为殖民地的公敌。自由是属于人民的，国家属于人民，人民代表了国家，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这一切都将由西藏人民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仲马家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雷。